哥利亚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小弟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里来证道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来摸耶稣。耶稣是天上的真神，但是他到世上来与人同住，他要把他的神性表明出来，他传天国的福音，行许多神迹奇事，让人从他的教导和作为来认识天上的神。他真是能够让我们摸着的，可以让我们体验的，让我们跟他建立密切连结的关系。我们所拜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带着丰富的慈爱恩典，丰丰富富有真理有恩典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来寻找在信仰上迷失的人，还没有寻找真神的人。我们今天就借着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所行的一件神迹，是一段的故事的事实啊，让我们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。我们今天这个世代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有人说家财万贯就可以荣华富贵，有了钱要享受任何的快乐都可能买得到，有人身体健康，但是当他失去平安的时候，失去健康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付出一切。有人这么说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牺牲健康，追求财富，等到年老的时候，牺牲金钱，追求健康。有一天钱也带不走，健康也没有了，我们渴求荣华富贵，功成名就，我们希望能够享受荣华富贵，我们想要在事业上成功，这些都是在世上短暂的追求。我们应该要寻找我们跟天上那位神的连结，那是一种永恒的关系。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，有一位妇人，他来找耶稣，他带着12年的病来找耶稣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找遍了在当时候最有可能医治他的病情的一些医生，他也用了12年的青春岁月去等候，他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钱，然后他换得的是更重的病。像这样的人，他的身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，身心灵失去平安。这是一个不安的年代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就失去平安的年代，这是一个平安很难求得的年代。平安好像一个玻璃杯，我们看起来这里头盛满了水，晶莹剔透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好像我们这个躯壳，我们拥有了很多的财富，可是这个玻璃杯如果不小心掉到地上，它就摔得粉碎。有一些人拥有才华富荣华富贵，他才华超群，但是当有一天呢、有意外临到的时候，他所拥有的一切就离他而去，他所获得的东西，追求得到的，并没有办法来保证他的身心灵的健康和平安。 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的记载，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来摸耶稣，我们怎么样来摸着耶稣，摸着耶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，在我们的宗教信仰上到底它带给我们什么帮助。我们请看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，马可福音第五章，五章我们从二十五节来看，新约圣经五十三页，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节，这段圣经记载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她的血一直在滴漏，十二年的时间并没有停止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医生在医疗的过程中必要的措施常常使病人吃足了苦头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掺杂在众人中间，要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这个女人带了十二年不能医好的病来见耶稣，一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带给她平安，带着病来，她带着耶稣丰富的恩典就带着平安回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哪一种人，有哪一个人，让我们一见他，让我们一跟他接触，他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给我们这么样的清楚确定的体验。耶稣是何许人，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。我们看这个女人啊，非常可怜，她的身心灵都失去平安。怎么说呢？虽然这个地方只是记载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，但是一个人他一个病症医了十二年没有办法来好转，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。而且在当时候的传统文化，他们的信仰里面呢，把这样一直在滴血不止的人，把他看成是不洁净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假设这个人的病他流出血，身上的分泌物可能带着很多的病菌啊，那么他必须要被隔离。尤其是他已经病了十二年，大概周遭的人都已经跟他贴了一个标签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他并没有犯什么罪，这个病也不是他所要的，他也尽他的能力要去医治这个病，但是呢都不得好转。所以按照他们的传统文化，这样的人是要离群所居，甚至迎面而来他必须要大声地对那些人说，你要远离我，我不洁净。你看看他的心灵一定是很难受，十二年的等待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转。 所以他的心已经破碎了。我们看一看，一个人他失去健康的时候，他所能够期待的、希望能够得到医治的条件，这个女人她都拥有。啊，第一个，她有钱，有钱可以去找医生，但是这个钱并没有办法成为她的依靠。她能够找医生，但医生使她受很多苦。她可以买到很好的医药，但是这个药并不能够医治她的病。当时候有医生，医生一定是比一般人对病症的理解跟治疗更有经验。这个病如果换到今天，应该不那么困难。我们医学进步了，所以这个患了12年的血肉病，对今天的医学来讲并不是什么困难。可是在每一个时代，医药医学的发达发展总是跟不上病痛。远在2000年前，在今天看起来是不困难的病，2000年前可是没有人能够医治的。所以以当时候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怜。她希望得到平安，但是她失去了，她也不再能够获得了。她有钱可以找医生，医生倒是让他受很多的苦，他也付出12年的青春。我们想想看啊，我们现在18岁的姑娘请举手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是只有16岁。啊，你现在18岁，再12年就30岁，30岁可能是当妈妈了，30岁再加12年就42岁了。人家就会跟你讲说，女人40一朵花，啊，18岁是校花。40岁是一朵花，那你再加12年，一直到超过60岁了，那这个30年前的校花，30年后可能变成校花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小弟绝对没有什么要藐视我们女性啊，而是说，一个女人到底有几个12年的青春？你现在是30岁、40岁，再12年。在12年，那就是超过60岁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女人大概2个12年的青春，但是这个女人她有1个12年的青春是在虚度中，是在白白的度过，而且是受苦。这12年呢，忍耐了多少的苦？这12年她抱着多少的期待？但是12年后，她每一个期待都落空。他每一个希望都变成失望，导致到最后对人就绝望了。他的家庭、他的环境、他的社群，没有办法去接纳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可能有传染病的这个病毒的人、病菌的人。所以在精神上，他不但被这个病痛给折磨，他还要被他的社群里头的同胞看成是不洁净的。那他传统的信仰有没有去帮助他呢？看起来是律法的规条是在捆绑他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身体失去了健康，他心灵不快乐，他的灵性一定也是极度的痛苦。在27节就谈到有一个关键，一个转折点，他听见耶稣的事。啊，他为什么要来摸主耶稣？因为他听了人家谈论耶稣的种种。那主耶稣他从出道开始传福音，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显在众人面前，让人来认识他，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他了。在前面的24节就记载，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就跟随拥挤着耶稣，前行后随的非常多的人就跟从耶稣，因为他们一方面对耶稣是好奇，有一些也是基督的跟随者。他听见有人在谈论耶稣的事情，他就想要来见见耶稣。所以在他的认知里头呢， 除了那些让他受足的苦头，花尽了所有的一切，病势反倒更重的这些医生以外，他认为应该就耶稣才能够帮助他。可能我们来到教会以前，也是有很多人，我们的朋友啊，跟我们谈论有关耶稣，也为我们做了见证，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那他听见以后，他就有一个行动，他掺杂在众人中间要摸耶稣。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，只要我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，我不需要耶稣用话语或是有任何的举动来对我进行治疗，我单单摸到他的衣服，我跟他有一个第一类的接触，有第一层次的接触，我就相信我的病一定能好起来。耶稣如果如同众人所谈论的，那我一定可以从他身上来得着医治。他是非常单纯的信心，带着非常单纯的信心要来见耶稣。我们归结起来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小弟把它分归结，这女人她得到恩典有三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态度啊，她的态度是很正确的。第二个就是她心里相信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她的信心是有行动的啊，有信心的这个行动。他三个原因让他来得到医治，让他得到恩典。我们先来谈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好，我们看一看27节，圣经27节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掺杂在众人中间要摸耶稣的衣裳。这是他求恩典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谦卑。他的谦卑就是表现在他的肢体语言。他的肢体语言代表了什么呢？他听见耶稣的事情，就从后头来。他觉得他不配在耶稣的面前出现，他觉得他不配。我这样众人认为是一个不洁净的妇人，我虽然相信耶稣他能够医治我，但是呢，我一点都不配，我如何能够在众人面前来抛头露面呢？而且我不但不能让人摸到我，凡是人经历了我所经历过的东西，那他们也要被算为不洁净。他有这种的心境，所以当他听见耶稣的事情，他觉得不配。一个求恩典的人，他一定是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，因为他也认识的，他也知道耶稣是从天而降的，这位神圣的神，这位慈悲的救主，如同众人所谈论的，我今天呢、来到他的面前要求恩典，我凭什么来让他来医治我呢？我是一个心灵破碎的妇人，我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，我是一个让自己都不断在否定自我的一个女人，我如何能够在耶稣的面前出现？我凭什么来让耶稣医治我呢？那这种觉得不配的精神，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配。所以其实在他追求恩典的过程中，他有非常正确的态度。耶稣基督是天上来的神，他一定能够知道万人的心，他也知道这个妇人他前来要摸他的衣裳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她内在所存的态度是什么。这是一个求恩典的人他应该要有的态度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那第二个原因是他心里相信。我们看28节，28节是写着，意思说，是他内心里头他自己这样的盘算，他自己这样的认知，所以他心里相信。那这他的信心呢，是被主耶稣认同肯定的， 在34节，主耶稣就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是你的信心来与耶稣做了一个连结。”所以主耶稣的恩典，他的权柄能力，就透过这个女人的信心，就进到这个女人的身上，所以立刻就让她觉得血肉的源头就干了。她血肉的源头干了，就给她一个体验。就在她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，这样的效果就立刻产生。那因为她心里相信，那这个信心啊，一定是从她听了人家在谈论耶稣的事情，可能他也曾经亲眼看过，或是说他的亲戚好友有所见证，让他能够根据他所听见的这一些来认识耶稣，他对耶稣就产生了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最单纯的信心。但是这个信心是在内在里头的，它是一种心灵的活动，内在心灵的活动。那重点是在于，不但他有信心，并且他的信心是对什么样的对象发出，这个是更重要的。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带着我们的信心去活着。比如说，我们常常会讲，明天的太阳依然从东边升起。为什么？我们相信。为什么我们认为每一年的8月15日月亮分外的明亮，从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并且它已经成为一个法则，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可以预知未来，而且这是需要信心的。你能够保证什么样的年代、什么样的时间点，整个宇宙都毁灭了？如果地球毁灭了，如果太阳破碎了，太阳明天依然会从东边升起吗？但我们绝对相信，虽然我们不能100%的去掌握一切，但是在我们内在里头，我们有一种心灵的活动，我们人总是带着信心而走下去的，带着信心活着的。所以这个女人也是一样，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她就相信耶稣。我们每一天活着，必须要每一天都有带着信心信念，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啊。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爱人会跟我结婚？为什么我们相信结婚以后我们将来会有孩子？信心，不能没有信心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信心是对什么样的对象发出？山盟海誓，爱情长跑10年，结果结婚3个月就离婚了。你的信任、你的相信是对着什么样的对象发出？哇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虽然我们有信心，但是你这个信心是对什么样的人发出，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，这是在信仰上更重要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这个女人她能够有这样信心？因为她发出信心，她所相信的对象就是大家所谈论的，是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天上来的神。所以当然他的信心发出对着耶稣的时候，就能够跟这位天上的神来连结。那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所以当我们发出信心跟他做一个连结的时候，他的权柄能力就可以透过这个信心，好像是一个平台，好像是一个管道，就通到我们身上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说信仰、信心，宗教信仰都谈信心，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。我们今天宗教上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所信奉的神子，或是说他们所跟随的所谓的教主。那我们看一看一个宗教上所拜的对象、崇拜的对象来决定这个宗教信仰的价值。如果我们宗教信仰我们拜的是一个人的手把它造出来的神，这样的宗教信仰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没有什么价值，就是说我们所拜的那个人还是我们的手所造出来的，那拜他的会跟他一样。所以这个女人她的重点是她有信心， 他相信。那他的信心是对着什么样的人来发出？这是绝对重要的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这是一个必要的。但是绝对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对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发出我们这样的信心。那如果不是对这样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发出这个样信心，那个对象错了，他的能力比我们更低落，他还是人把他造出来的，那就没有办法达到宗教的目的，而且那样的宗教信仰就没有办法来达成啊真正的成为人的依靠。所以这个女人她深深的相信，她也认识的她所拜的啊，她所要去相信的，她要把病痛整个都托付给哪一个哪样的神，什么样的对象。果然耶稣并没有让她失望，因为耶稣就如同众人所谈论的，他是从天而降的神。所以有信心，但是相信的对象决定我们信仰的价值，也决定了他能不能够达成他所托付的，也就是他所拥有的信仰这个价值的展现。啊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要把它讲得更完整的，就说这个女人啊，她听见耶稣的事情，她有谦卑的态度，恳求耶稣的恩典，仰望耶稣的怜悯。再来呢，她心里相信，心里有相信，而且她相信的对象就已经决定了她的价值。第三个就是她有行动。我们除了有信心是在内在里头的心灵活动，但一定会有相对应在外头的动作来配合。那有这个信心的动力，它行于外的就会有动作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动作呢，它信心的行为，信心的表现，就是为它带来了整个信仰过程当中所要造成的那个结果。那如果只是在内在的心灵活动，他却没有行动，那这个信仰也变成枉然，变成功亏一篑。固然这个崇拜的对象是可信的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跟他建立关系，我还是触摸不到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因着我的相信来跟他建立关系，以后呢来从他身上获取源源不绝的力量跟恩典。这个女人并没有错失这个良机，她内在里头有相信，而且她外在有行动。可是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，好像稀松平常。但她的行动是怎么样的行动呢？她的行动是经过考验，所以她的信心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信心的考验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人，她要摸到耶稣的衣裳，到底有多少困难她必须要去突破，他要去超越。如果当他开始要去摸耶稣，但是他并没有行动，或者是说他的行动呢半途而废，耶稣在眼前，但是好像也远在天边，他触手可及的距离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伸出手来，或是他摸不到耶稣，那就功亏一篑了。因此这一趟信心的考验呢，还有很多的艰难，他一定要一一的突破。我们来讲啊，他可能面对哪些方面的考验？这个信心要经过考验，信心才能够成长。那要得大恩典，他要获取大恩典。十二年没有办法医治的病呢，他一定要从耶稣那里呢，得蒙耶稣大的恩典、大的爱。那大恩典呢，是从大的信心来的。那大的信心是经由考验，层层塔塔的考验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验，每一次的考验都屡败屡战，而且越挫越勇，到最后他真的就是摸到耶稣了。那他的困难有哪些？第一个，他心理的障碍，心理的障碍啊，因为他已经被贴标签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，久而久之，他自己也会催眠自己，我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 所以到最后他可能自己就内在里头就成为捆绑，他这一步呢踏不出去，那他必须要克服他自身上内在的软弱，他受到这么大的捆绑，他一定要突破。那怎么突破呢？一个人他内在如果有障碍，如果去突破呢，他听到耶稣的事情，以及他极度的想要得到医治，要求平安的心一定要非常坚定。所以他第一个考验内在心灵的障碍，第二个他必须要克服的是身体的虚弱。这个十二年的血肉哈，它是流血，血是人的生命，不像流鼻涕啊。如果我们感冒流鼻涕哈，流了十二天，不要讲十二年了，擤鼻涕擤十二天，我们身体也会很虚弱啊。何况这是流血，流了十二年，所以他的肉身一定是非常的疲倦，有乏力。那这种肉身上的困难，他也一定要突破，如果没有突破，那他就很难去摸到耶稣了，他就永远待在家里，就坐以待毙了。但他必须要突破现状，他才能够前往这个信心考验的路途。第三个，他受到的考验就是这一趟路的艰难，他有心理障碍，他身体又虚弱，然后他要走这一趟路。而我们可以去试试看，想想看，当他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他的体力是保存最大的体力，当他在往前跨出一步的时候，他的体力会递减，他在往前跨一步，他的体力又递减，所以每往前走一步，那个步伐会越来越沉重。虽然离耶稣越来越近，但是他的体力会一直的往下降。反过来讲，虽然这个路途给他举步维艰，每往前一步，他的体力就一直下降，但是他却离耶稣越来越近。所以只要存着一个盼望，在最艰难的时刻就是距离耶稣最近的时刻啊。这个黎明前一定是最黑暗的时刻，他也挺住了。这个路途就是环境，他内在障碍，他肉身的虚弱，环境给他的一个考验，会让他的体力一直骤降。可是耶稣就在望了，就在他眼前了，所以他就坚持继续往前走。当他很不容易的坚持到底的时候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拥挤着耶稣的这些人挡在他跟耶稣的中间，人的阻挡，从人来的阻挡。不晓得我们今天的慕道朋友是不是第一次来，或者是说我们族内的同龄，我们要亲近耶稣，你的困难可能有自身的，你的困难可能有环境的，你的困难可能会有从人来的。人家跟你讲几句话，那些人的话语就把你挡在你跟耶稣的中间。本来你要前往亲近耶稣，但是这些人就挡在你面前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体力骤降到最低的时刻。耶稣虽然近在眼前，可是也是远在天边，因为有人墙把他阻隔。多么不容易的，已经来到耶稣面前，还要接受这一个更大的考验。那通常都是男人会去见耶稣，女人很少这样抛头露面，而且圣经所记载的大概都是以男丁来看。所以一个女人家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病，已经走了这么一趟的路途，发挥了她很多的体力， 他终于可以摸到耶稣，离耶稣是最近的，但也是离耶稣最远的时刻。如果他现在回头转折回家，那前功尽弃。所以前面的三个困难他已经突破，他这一次的困难他一定也要突破，不然的话就功亏一篑。他一定要使尽他全部所剩的力气，钻过人墙。那这些人可都是男人为多啊，他如何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病，不断在流失他体力的这种血肉病，使他已经几乎耗尽所有的体力的，如何能够在众人当中穿过人墙？那就是他内在里头有坚定的信念，除了耶稣，我别无依靠。他今天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这个信心一定会帮助支持他，所以他就穿过人墙了。那么当他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，果然他所期待的就发生。所以一个人有信心，而且他相信的是那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，他也用行动来表明，来伸出信心的手摸到耶稣的时候，跟主耶稣啊做了一种信仰的连结，然后耶稣的权柄能力就进到他身上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哦，因为耶稣的门徒会在讲说，没有人摸你啊，那其实耶稣知道他身上所成就的事情，所以他就问谁摸我的衣裳。啊，他的门徒啊，众人都拥挤你啊，前行后随，后面的人往前挤啊，前面的人就不小心就碰到你啊，虽然是接触到你，但是没有人要摸你的啦，这些人都是在挤你的啦，哦，东西的 K 压缩啦，不是的崩压缩啦，他们是在拥挤你的啦，没有人刻意要摸耶稣的。这个拥挤跟摸不一样，拥挤就是看热闹嘛，不经意的被后面的人给往前推嘛，所以那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这个摸是有意义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是有意识的。这个女人是带着信心，所以那个手看起来是平凡的手，但是那个手是信心的手，哦，而且她是突破困难才能到耶稣的面前，她是带着信心要来摸耶稣的。所以当她摸到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她得恩典啊，其他拥挤耶稣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啊，只是满足他们好奇心，哦，耶稣原来是这样的三头六臂，差不多跟我们一样啊，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而已啊。是，如果看外表是这样，那他们也没得到什么。如果耶稣变饼的话，他们大概可以吃一些饼。然后他们没有伸出信心的手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信心去领受主耶稣给他们的属灵的恩典。那唯有这个女人，她的手伸出去要摸耶稣，有目的，有意识。有目的就是希望好，有意识是带着信心的，所以只有他得到恩典。当时候跟耶稣有接触的非常多的人，但是只有这个女人得恩典，因为她不是好奇凑热闹要来拥挤耶稣，她是伸出信心的手来摸耶稣。我们现在来讨论，那是不是耶稣那件衣服非常的珍贵，非常的神奇？如果那件衣服还留存到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大概啊花更多的钱，我们都可以啊搭飞机包机去以色列那个地方来摸耶稣那件衣裳，我们都愿意哦。好像不是有一个台湾很富有的人吗？他生病以后，他就包一架飞机飞到美国去啊，因为台湾的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他，他对美国的医生说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能够医我的病哦，我财产的一半哦分给你。那个医生跟他检查以后，就说对不起哦，我无福消受，你的钱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。所以他就搭飞机又回来，就在台湾就死掉了。哦，那我们看一看，不是耶稣那件衣裳有多神奇，我们刚刚解析了一大半的，解析了这么一大堆的哦，重点在哪里？他谦卑。蒙主耶稣的悦纳，主耶稣知道他的心，啊，求恩的人一定要仰望 谦卑。第二个，他心里相信，而且他相信的是谁很重要，相信什么样的对象很重要。第三个，他有信心的表现，有行动，他愿意行动，行动才能够把他前面的这两个蒙恩的因素呢，把它连接在一起，才跟主耶稣有连接起来，那这样恩典就连到他。这个女人哦，身心灵失去平安，但是主耶稣让她身心灵都平安，她可以回去，她可以在她的社群中抬起头来，她不再是众人贴标签的一个不洁净的人，她脱离她自己生命中的阴影，她不再被她心里的障碍所屏障，她可以快乐的生活，她可以因为体验到耶稣，所以他可以得到灵魂的救赎。原来他血肉的源头停了，干了。后来主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病好了。”就表示说，他不是一时之间干了而已，而是整个病他都好了。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说他只是身体上得健康，他因为这一次的经历，他认识天上的神。他跟耶稣的连结，不是仅止于一个病人跟医生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医学很发达，这种病已经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他这个信仰的经历，让他找到真神。不但找到真神，跟这位神连结，这才是最大的福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个女人的信心是这样的表现的。每个宗教的救赎跟恩典，或是福报，一般人所说的福报、福气，没有所谓的廉价的，没有便宜的。那从基督教的圣经看起来更是如此。耶稣他成全救赎，他从天而降，撇弃一切属灵的荣耀，从那么高降到这么低，他充满万有，但是他把自己缩小，进到玛利亚的肚子，出生在卑微的木匠家庭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可以选择降生在任何一个王公将相的家庭，但是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孩子，在人间学习30年，然后在世上3年半的工作，最后钉在石架上6个小时，太阳最炎热的时刻，流尽他的血的最后一滴，极尽凌辱和痛苦，因为他为我们世人承受的。第三天他又复活升天，他就是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爱到把生命给我们，而且他为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又活过来了。这样的宗教信仰，这样的崇拜的对象，我们这样跟这位真神连结，我们所获得的呢，何止于世上财富的1000倍，那是无以计算的。所以这个女人最珍贵的是什么呢？2000年后，这个女人她肉身的生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她这样的信仰的经历，她跟永恒的神连结，她跟灵魂的救主连结，她跟灵魂的父亲连结，她跟生命的源头连结，这才是世上所有的福气所没有办法来取代的。今天晚上我们讲这个见证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伸出信心的手，耶稣就在那里，耶稣没有逃避，没有拒绝，虽然众人把他围在一起，但是耶稣还是站在那个地方，就让这个女人来伸出信心的手来摸他，等待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。这是一个非常真的见证跟体验，我们都可以这样跟他一样拥有相同的体验。最宝贵的，我们跟天上的神 做连结，我们灵魂找到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生命找到我们的源头，我们的生活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础。愿你都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恩典，白白可以得来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耶稣就在那里等待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摸他。好，我们底下